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警醒预备。明白，我们再看一看，翻到23页，我们的偏题啊，偏题前面这四个字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警醒预备。为什么？好为着主即将第二次来临得以被主预备好。被主预备好看来是被动的，但是警醒预备是主动的。所以我们到底是被主预备好，等在那儿被主预备好呢，还是要主动的警醒预备呢？我要说，当然我们要负责任，我们需要警醒预备。好，那这一篇的结构是讲，第一大段就是周一的部分讲到主还要再来。在启示录那里说，主22章来说，主说我必再来。那约翰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主还要再来。
阿们。
你信不信啊？
阿们。
主第一次来，他离开的时候，他接着说他怎样被提上升，他还要怎样来。所以到了启示录末了，讲得很清楚，说我必快来。我不仅我要再来，我必快来。那约翰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他的来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叫做巴路西亚。这巴路西亚意思就是他与我们同在。阿们。所以基督的再来就是基督与他子民的同在。那这个同在呢，要持续一段时间，最少是3年半。为什么说最少是3年半呢？因为他的再来就是大灾难开始前他就再来了。这个大灾难开始前他做了一件事，就是啊，历世历代那些啊已经睡了圣主的得胜者，他们要被提到天上的宝座那里去。然后在地上有一班得胜的信徒，好，还有一些的信徒，他们啊，因着就是有一班出熟的果子和得胜的信徒啊，他们要被提到啊这个羔羊的宝座那里去了。所以这个说出啊，基督的再来要开始了。他一开始有一些啊圣徒被提了，然后他就要从啊天上的宝座来到空中。那这一段时间呢，仍然是隐秘的，秘密的，没有人看见。好，所以他的同在啊要持续到3年半大灾难结束的那一天。很特别，他在结束那一天很忙。他第一个呢，他要迎娶他的心腹，所以他的婚礼就在3年半大灾难结束前他要举行，就是那一天他要举行婚礼。婚礼一结束，这位基督带着他的心腹成为军队，叫做心腹军队，要来到地上与敌基督和他的跟随者征战。然后啊，地上的战争啊，一瞬之间打败了敌基督和他的跟随者。感谢主，这个时候他的再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是他的公开的显现。那这么一张长段时间啊，所以李弟兄说他的巴路西亚最少有3年半，从大灾难前开始到大灾难的结束。到了结束这里啊，有一个我们以往比较没有摸到的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伊皮凡尼亚。就是大灾难结束那一天，在那之前他的再来是隐秘的，是隐藏的。就大灾难结束那一天，他要带着他的心腹军人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显明的，是显现的，是公开的，那叫做伊皮凡尼亚。好，所以这一段时间啊，从开始一直到结束，好，他的来到地上这一段时间通通叫做巴路西亚。啊，最少呢有3年半之久。好，那当主再来的时候啊，我们读这段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在这里啊，第二段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看看到底主什么时候再来，它是有一些的兆头，这个是很重要的兆头。第一个重要的兆头，好，是在马太福音24章，他说这 国度的福音要什么传遍天下。请你翻到32页第一处经节，我们一同读。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好，他说我们刚刚说国度的福音传遍天下，将是这世代终结独一的兆头，最重要的兆头就是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那我们在32页的诚心喂养的第一段里面有讲到恩典的福音和国度的福音，我愿意就着这个稍微有一点解释。这里啊，你看到没有，32页的第一段他说国度的福音包括恩典的福音，不仅把人带进神的救恩，也把人带进诸天的国。好，那恩典的福音重在什么？罪的赦免、神的救赎和永远的生命。请问我们是不是已经得着恩典的福音？是不是？罪的赦免、神的救赎和永远的生命，只要我们一相信一接受就 OK 了，我们已经得着恩典的福音。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恩典的福音只是一个开头，只是一个开端。他进一步呢，在我们身上不仅叫我们得恩典，要我们成为他国度的子民。所以国度的福音就是重在神属天的管制和主的权柄。换句话说，我不是叫你一相信一接受得着罪得赦免了，得着永远的生命了，就 OK 了，就毕业了，那干嘛还要白天班？干嘛还要诚心？为什么？我们还要成为他国度的子民。那国度的子民呢，我们就需要什么？在他属天的管制和主的权柄之下。换句话说，我们从得救那一天开始，我们不是喊他主耶稣？哦，主耶稣，他是不是真做你的主呢？他是不是真成为你管制的因素呢？你是不是真正让他在你身上有权柄、有地位呢？如果有，你的生活定然发生改变，你的生活定然有不同的变化，那个是神管制之下。我们上个主日在79会所有一对夫妇在那里做见证，他们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特别那位弟兄啊，就说到他从前如何如何，从前的一些情形，讲到他从前的情形啊，我想在座林师母林妈妈是最了解他了，他从前的一些情形。但是他啊，自从过教会生活以后，慢慢慢慢啊，在他身上啊有什么属天的管制，神的权柄开始在他身上有一些的工作。慢慢的，他以前啊，主日是他做生意最好的时候啊，主日怎么不做生意呢？他因着被主享受，主日就开始不做生意了。他因着享受以后，头发的颜色变回正常的黑色了。因着信主以后，因着过教会生活以后，头发就变短了。他的身上什么那些什么那个穿的那个衣服啊，有点像黑道大哥穿的衣服啊，这些啊都改变了。
对，
慢慢他的价值观也改变了，慢慢烟也不抽了。
对，
这是什么？我们上周说这是奥秘。这个奥秘其实就是神啊，在我们里面身上，然后我们带进他的管制和他的权柄之下，慢慢在我们身上。所以因着他的改变以后啊，他的妈妈也信主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国度的福音。我们今天不仅是叫人罪得赦免，得着永远的生命，这只是开端。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叫把人带到神面前，接受神的管制。你们接受神的权柄，这个叫国度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传的福音不仅是恩典的福音，你要信主啊，信耶稣你罪就得赦免啊，你就得着永远的生命，没错。可是我们还要进一步把人带到国度的实际里，就是召会生活里面，你要开始慢慢看见在他身上有一些的变化。所以我们信主以后还很忙，对不对？一个人刚刚得救只是像孩子刚刚生出来而已啊，生出来需要什么？他要吃喝拉撒睡，他什么都要。 你就要应付他的需要，让他生命能够长大，在神的管制之下，这个叫做国度的福音。所以今天感谢主，我们传福音要让这个国度的福音要传遍什么天下，这是主再来的一个最大的兆头。第二个兆头呢，就是我们刚刚32页马太福音24章3233节，我们一同读哈。但是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照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那夏天近了，正在门口了。好，这里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说出因为在这个马太福音啊前面的时候，他有说到这个无花果树啊，因为马太福音21章啊，神主耶稣出来的时候，城门出来的时候，就看到一棵无花果树啊，世上一个果子都没有啊，他就咒诅了这棵无花果树，因为找不到果子。那这个预表什么？预表以色列啊，在这一般啊神的选民中间没有任何果子能够满足神的需要，他们就受了咒诅，就枯干了。那这一枯干啊，大概有2500年，以色列亡国。你知道这个亡国啊，这是一件很难为的事。刚刚郭立翁说，你只要超过亡国500年，你就已经被同化了，成为另外一种民族。那这犹太人啊很特别，他们亡国以后竟然能够经过了2000多年了、他们能够复国。在1948年在中东这个巴勒斯坦这一块地啊，那时候因着咒诅啊，那个美地已经不美了，也不降雨了，变成不毛之地。他们竟然呢、在神主宰的手中，他们能够复国。好，复国在1948年，后来1967年又经过六日战争，就把耶路撒冷拿回来了。好，总之经过种种的过程，今天以色列成为中东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国家啊，而且啊，随着他们的复国，雨水也慢慢回来了。好，神祝福他们。所以我们去年去以色列的时候，就看见我们在哭墙前面等候要进去看的时候，下冰雹，大雨冰雹，这对他们来讲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好，长话短说，以色列复国，这是一个很大的征候，就说明夏天近了。夏天就是预表复兴的时候到了，你知道万物最复兴，最一片绿意盎然的时候就是夏天啊，夏天到就说出复兴的时候。好，这是第二个很大的兆头。那后面呢还提到主再来前，刚刚郭弟兄已经说有被盗的事，还有不法的人，就是敌基督。你看看今天的情形是不是这样？我就是看到美国的总统啊，一个是坏蛋，一个是笨蛋，反正你看看他们的之间啊，结果发觉笨蛋也不笨，也做了很多坏事啊，很多事情都被揭发出来。所以美国人，我想他们很难，在两个烂苹果中间，你要选哪一个？这是全世界这个地球头号强国，选出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你想想看，最有权势的人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要产生，所以简直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个情形。好，这是世界的情形。然后呢，他说啊，今世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啊，开始的时候，敌基督啊要行毁坏可憎的事，在哪里呢？在圣地，就是在圣殿里面，叫人敬拜他的像和他。好，那这里有一件事，就是圣殿要被重建。重建在哪里？耶路撒冷。但今天你到耶路撒冷看到的圣殿山，你看不到圣殿，只看到一个金顶的清真寺。远远看到一个金顶的清真寺在那里，圣殿并没有被重建。圣殿要被重建的话，可能会造起暴乱，因为阿拉伯其实在以色列境内还有很多的阿拉伯人杂居在那里，如果要重建的话，那可是一件大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不知道主怎么做这件事情。当然有人说最好有个超强的大地震在耶路撒冷发生了，把那个金顶寺给震毁了，才有机会重建啊。那这个我们 我们不知道。那我知道以色列人是无时无刻不在预备的圣殿的重建，材料都预备好了，只等到合适的时机重建圣殿。所以圣殿重建，你就知道主来的三年半大灾难快要开始了。这是一个很强的征候。然后呢，他就讲到挪亚的世代，他被邪恶的生活，刚刚又吃又喝又嫁又娶，这是啊，刚刚郭弟兄一讲到在马太福音24章那里啊，说到挪亚的日子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人在那里吃喝嫁娶啊，这是当时的这些情形，他被邪恶的生活所麻醉。好，最后呢，第六点说了，信心都失掉了，还有爱心冷淡了，最后一点就是过度的积攒钱财。你看看今天世界是不是这样的，贫富差距啊非常的严峻，非常的严峻。这个有钱的人啊，财富是相当的集中，集中以后你就知道背后有多少的不堪入目的情形。那所以有很多的家族的悲剧啊，都是财富过度的集中所造成的啊，这是当时的情形。好，我们看到这些兆头，你是不是觉得主快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传福音，传国度的福音，催促主的回来，这是我们该有的预备。好，到了周四的部分就讲到我们啊，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啊，他说啊，那时两个人，就是马太福音24章，他说那时候两个人啊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在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他说所以你们要警醒，黑曼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要来。他说你们要知道，家主若晓得贼在几更天要来啊，他就必警醒，不容他的房屋被人挖透。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辰，人子就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在我们的第三大点说到，我们要被主提取啊，我们就必须要警醒。什么时候提取？大灾难前。他说两个人呢、啊、在田里面做同样的事，那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女人在磨坊里面推磨，结果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你知道这是什么故事？不是你做什么事的问题，是你这个人里面的琐事的问题。你可能都做同样的事，同样在田里，同样在磨坊里。那路加福音17章那里还说两个人同在一个床上啊，我说同在一个床上，我说哎，突然一些我姊妹不见了，取去一个就撇下一个。好，就是意思说不是重在你做或不做什么事，是重在你这个人是不是宝贝。他讲到我们的主来的时候啊，他要像贼一样，好，这个偷取宝贝。当然这里面好像是把主形容像贼一样，这也是很特别的形容，这是主自己讲的。所以在这里啊，我觉得有一个点我们必须要看一看，请你们翻到36页。36页诚心喂养的第一段。好，他说子民一开头，好，马太福音24章40到41节，子民当世人沉迷于物质的事物，对要来的审判是毫无感觉的时候，有些清明警醒的信徒要被取去，对沉迷麻木的人，则该是基督来临的一个兆头。好，我们再看信息选读。好，往后读。好，取去的意思是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好，这是主来临的兆头，也是给犹太人的兆头。好，就好，我们再看36页的啊，这个倒数第二行，他说我们的吃和世人吃有区别。我们一同读下面，世人读书工作 我们也读书工作，然而世人已被麻醉了，我们不过是尽我们的本分以谋生，我们维持我们的生存，为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成就神的定旨。再往下，当我们等候他来并期望被提时，我们必须在每天的职责上非常忠心。好，我们读到这里。在下面呢，下面第二段他说，两个人在田里啊，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原因是他们在生命的事上有区别。而我信取去的是成熟的，撇下的是不成熟的，生命造成区别。我要说的话是在这里。第一个，你该不该到田里工作？你该不该在磨坊里推磨啊？你说，哎，我们都没干这一行。这里其实意思说，你都该为着你的生活要尽本分。你不要说，啊，主再来了，我们什么事都不做，我们天天唱诗祷告，天天唱诗，什么家也不管了，工作也不做了，就等候主的再来。对不起，这是偏了。你还必须要尽本分，该做什么的该干什么的都应该尽。你比方你做太太的，你做家庭主妇，你就应该把家料理好，你就应该好好的顾到家里成员的生活的需要。你做弟兄要赚钱的，你就应该尽你的本分去好好去工作，维持你的家计，对不对？这叫做尽本分。但是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有的人在尽本分的过程中被霸占，所以在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境界，一个叫尽本分，一个是被霸占。明白？很多人呢，一做了工作里面一头就栽进去了啊，天天就怕期盼着升官发财，能够被老板赏赐被提拔，做他天天心里想的就是这一个，满脑子想的就是希望他的工作能够发达，他的工作能够，那这个是不是对？不知不觉因着你的工作，就叫你这个人呢，从尽本分进一步达到什么？被霸占。那有的人呢，做家庭主妇，你是不是应该照顾儿女？是啊，家事啊，每天啊做啊，然后孩子啊，把他顾得好好的。但是我在这里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当你在尽本分的时候，不要忘了神在我们上还有一个托付，就是叫我们侍奉他。你因着尽本分而没有侍奉他，这叫做被霸占。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要出埃及呢？因为他们在埃及里面啊，被奴役被霸占，神就要救他们从埃及出来，说啊，叫他们到旷野好侍奉主。所以今天我们要记得，所以我们多年前有一句名言啊，上班是为着下班，下班是为着上主的班。所以今天我们在召会中，我们要教导圣徒们，我们都应该好好尽我们的本分去工作。我们在工作上要认真，不能做得比别人差。好，不能做比别人差，我们还得尽我们的本分。不要说啊，那我们为了主再来，我上班就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完全把主的见证代表错了。你将来在工作的地点，你怎么能传福音呢？人家看你这个样子，信耶稣这么混，怎么传福音呢？所以上班的时候，我们还得尽本分。做家庭主妇的时候，我们还得尽本分。但是请记得，那个不是我们的正业，我们的正业是侍奉主。我们一定要学会把主从之间的关系要分清楚。我们大部分的人，原谅我说，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行有余力而过召会生活。等我工作啊，这边都搞得好好了，我时间够了，所以有人说，哎呀，柯教你当然可以，你现在退休了，没事干啊，这个，那我要告诉他，我带职业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干的，我不是退休才这样干的。我带职业的时候，你们要认识我的人也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带职业的时候我是积极服侍主，我现在退休当中更积极服侍主。那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把召会生活当作茶余饭后业余的，我时间可以然后给主一点，好像主很可怜施舍你，给他施舍一点，如果是这样，就说明你已经被霸占。我可以断言，将来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时候，你很可能就是那个被撇下的。 我们今天啊，要告诉主，主啊，我的心是向着你的，在这个地上，我不过是个过客，不过是过客。所以亚伯拉罕在地上过一个什么祭坛和帐篷的生活，帐篷是随时可以拆的，随时可以拔营的，不是在这里立一个永久的房屋。我们今天要跟随我们的主，我们必须心情是预备好，随时是为着主的需要。那请记得，当我们为着主的时候，主会亏待我们吗？这是我多年的见证，感谢主，我们答应主的要求，主的供应有一种隐秘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在后面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一面我们需要尽本分，所以刚刚讲到挪亚的时候，他吃喝嫁娶啊，原来是神为着人生存所命定，但是因为人的情欲，撒旦就利用这些人生的需求来占有人，使人不顾神的权益。请记得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应当顾到神的权益。 Amen， 你顾到神的权益的时候，感谢主，神也顾到你，你在神眼中就是可宝贝的那一个。所以在这里提到了，我特别提到我们需要尽本分，但是请记得我们不应该被霸占这个分野啊。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在主面前需要考量。所以我自己多年来一直操练一件事，凡是跟教会生活影响我教会生活影响我侍奉的摆在一边，我一定操练把神的需要教会生活的需要摆在我的第一。我觉得这是神对我的怜悯。我想我说这样的话，弟兄姊妹都看得见，这几十年来我一直是这样的操练。那事实上在我前面有很多好的榜样，我想到当年我们亲爱的赵连珍弟兄，他原本是个很有前途的军人，那因着生病他被主得着了，他就退下来了，他宁可把自己摆在一个非常卑微的身份，甚至在公路局的保养厂里面当厂工，他为了过教会生活，他宁可选择一个非常卑微的身份，他要好好来侍奉主。曾经有弟兄是一个将军，就看我们弟兄啊，觉得这个黄埔军校的这么优秀的军人，结果沦落到一个公路局的保养厂当厂工，他实在没办法接受啊。他就安排赵军啊到一家私人公司里面当稽核，给他一个安排一个位置。赵弟兄只问一句话，会不会影响礼拜天聚会啊？他说有可能要轮班。赵弟兄就谢绝他的好意。我知道赵弟兄要谢绝他的好意，其实是得罪了他，得罪了那位弟兄。但是赵弟兄宁可弃绝了这些啊，好像别人觉得比较高的职位，被人家尊敬的职位，比较好的待遇，他选择一个卑微的生活，好好侍奉主。感谢主。这个后来赵弟兄几个同学啊都是将军了、包括刚刚参谋总长的、什么陆军总司令的，有一天他们几个就到他们看赵弟兄啊，来保养厂看赵弟兄，看到赵弟兄在那儿啊，赵弟兄也没有办公桌，你看一个厂工有什么办公桌啊？那感谢主就招待他们喝茶的时候啊，哎，他们看看，这当初等于同期同学里面最有希望的人，竟然沦落到这样，他们都觉得很过不去啊。但是赵弟兄一点没有低头或者觉得卑微，他却是头抬得高高，因为侍奉主最荣耀，什么都不能拿侍奉主跟我来换，侍奉主就是他的最荣耀的职业。我每一次想到我们榜样是这样的形象，我里面就很受激励。阿们，感谢主，他是一个被灵充满的人。他们有一天同学们聚集的时候，大家就说，老赵你祷告，同学都是将军啊，老赵你祷告，他就开口放声祷告。啊，我听到他讲这一段的时候，里面真是荣耀，神竟然似乎在一个卑微的 做一个工友。他问我事先，你知道什么叫工友？工友就是扫地、擦桌子、倒茶，好，送公文，这就叫工友。我做的就是这一个。但是感谢主，我们赵兄每天开个车，打个领带，啊，去上班，然后到那边就换工作服，在这边啊，这个，然后下班呢，他来好好服侍主。这么多年来，我想你们听过我口中提到最多的就是他。阿门，真是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尽本分，但是请记得不要被霸占。那个分也就是你把教会生活摆在什么位置。你如果把教会生活摆在你众多的选项的后面，那你可能就是已经被霸占。到时候啊，被取去的，我想你一定不是被取去那一个。好，求主怜悯我们。我想这样的话，我们都应该要有一个好的抉择。阿们，这是跟生命有关的。当我们愿意为主出这样代价的时候，你定规被充满。好，到了周五周六啊，就说到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一到十三节啊，那里有一个比喻，刚刚郭弟兄已经说了。他说这里主说诸天的国好像十个童女，他们拿着灯啊出去迎接新郎。这十个童女呢，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精明的。好，愚拙的呢拿着他们的灯没有带着油。好，精明的拿着他们的灯又在器皿里面带着油，都有灯哦。这里的灯是指的什么？是我们的人的灵。好，因为圣经上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所以我们里面的灵魂体那个灵啊，就是神的灯。好，这个灯里面有油，但是器皿里面愚拙的没有带着油，精明的呢在器皿里面带着油。好，新郎辞宴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喽，你们出来迎接他哦。好，那些童女就都起来了，整理他们的灯。好，愚拙的对精明的说，哎，糟糕糟糕，请分点油给我们，我们灯快要灭了。因为灯是有一点点残油在里面，但是快要灭了。精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我们和你们用的，不如你们到卖油的那里去为自己买吧。不料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糟糕了，那愚拙的不在，新郎已经到了。那预备好的呢就同他进去赴婚宴，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就是那五个愚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就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好，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好，在这里有愚拙的，有精明的。这个愚拙的和精明的跟你我的判定愚拙精明是不一样的。这愚拙和精明的分野在哪里？有没有油？有没有油？有没有在你的器皿里面预备油？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需要买油。好，我听我慢慢讲一下。这个油啊，当我们一信主以后，一信主以后，神的灵就进到我的灵里，你知道，神的灵就进到我的灵里。我刚刚说我的灵是什么？
灯。
我的灵是灯。请记得，当我一信主以后，神的灵就进到我的灵里，所以我的灯里面有油。在座每一个人，我们灯里都有油。明白？但是灯里的油是不是只有一点点啊？需要器皿啊，不断的供应它，才那个灯啊，能够一直有源源不断的油供应它，能够发旺啊，能够燃烧啊，对不对啊？所以有一个重要的差别，你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你是精明的还是愚拙的，就看你的器皿里面有没有油。这个器皿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我们的魂。Amen， 我们的魂就是我们这个人的个格，我们的魂里面有没有额外的多余的那一份的油。好，这就是啊，很重要很重要的情。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份多余的油，就怎么办？买油。所以我们今天呢， 一生之久我们都要做一件事，就是什么？买油，让我的灯里面有油。就像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求你多赐我们以圣灵，让它光照并焚烧。所以我们不仅灯里有油，我们还要器皿里面要有油。那什么叫做器皿里面有油呢？你们在这里啊，我稍微说一下，我们看一下39页。好，39页的第二段，我们都带着灯做发光的见证，正从世界走出去迎接我们的新郎，对不对？我们今天不属于这个世界哦，请记得我们是走出去迎接我们的新郎。好，那这个灯应该发光照耀，所以这灯需要油，没有油就会冒烟嘛。早上郭弟兄在楼上说，没有油啊就冒烟了。在预表上，油表征什么？神的灵。阿们，我们需要那灵做焚烧的油，我们正出去迎接他做发光的见证，所以我们需要焚烧的油，焚烧的灵。但是呢，他说同着灯还有器皿，就是同着我们的灵还有魂。讲清楚吗？
是，
同着灵还有魂。好，愚拙的童女呢，有油在他们的灯里，就是在他们的灵里，但他们的器皿里，就是他们的魂里，没有额外的油。所以我们应当在出去迎接他，并为他做见证的光景里面，为这目的，我们一同读下面的哈。我们需要更多的油，更多的纳灵，所以我们必须买油。我们必须买油。他说这个额外的油绝不会像礼物一样送给你，你绝不能平白的得到这份油，你需要买油。他绝不会平白的给你，你要买，买就是出代价。他说在你的琐事里积蓄储存额外的圣灵，不是隔夜集成的工作，不是说一个晚上就可以完成的。你说今天我这样我想通了，我今天晚上赶紧买油，明天早上我就器皿你就满了油，没那么容易。好，不是隔夜即成。那使你全人有正确的构成，并不是一天或甚至一年的事，乃是一生之久，每日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生之久，每日的事。好，后面说警醒的意思，不是仅仅为着他的再来警醒，警醒乃是每天借着买油来预备你自己。我们是不是把这句话读一读？警醒的意思是什么？乃是每天借着买油来预备你自己。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警醒乃是每天借着买油来预备你自己。每天借着买油来预备自己才是警醒的人。好，后面呢就我觉得有两个字就说明什么叫买油呢，就是我们属灵的变化。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油？我怎么知道你器皿里面有没有油？就看在你身上有没有变化。好，你的器皿如果有油，意思就是你的魂能够被神的灵充满浸透占有，在你身上一定会产生一种的变化。你们变化是什么？他说是天天必一生之久的，每天都应该有一点油的累积和储存，加到我们的琐事里面。我们每天并没有够多合适的操练自己，所以我们甚至每分钟都在买油。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买油？我们翻到周六40页第一段，诚心喂养。后面买子民需要付代价，圣灵的充满是需要出代价。好，这里有几个点。好，就如什么？撇下世界。好，我们慢一点。撇下世界是不是出代价？这个世界一直要霸占我们。好，我才想到赵立翁，他拒绝那位将军的好意，帮他安排一个好的职务，待遇也比较高，职位也比较高，听起来也好听多了，这么一个职位。但是啊，他宁可拒绝，这让我里面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啊。那时候我还年轻啊，大概就是20岁左右，听到赵军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里面是很被激励。他愿意出这样的代价 拒绝这些属世的诱惑。我当然不是鼓励说我们所有人都去做工友，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在这里看见，当任何东西会霸占你，影响到你过教会生活的时候，那个就是世界的霸占。我们需要什么？撇下世界。弟兄姊妹，每一次你为着主的缘故而放弃属世的享乐，放弃世界的吸引，放弃世界的霸占的时候，很特别，你因着主的缘故而放弃的时候，你里面啊，立刻被他充满。我能够做这样的见证，真是很多时候我们拒绝这个地的吸引，拒绝这属世的享乐，拒绝这些啊世界的霸占的时候，你知道拒绝这些很难的，很难的，真的是很难的。我是不太方便举自己的例子，但我知道在我的人生中有好多次我过了关口，每一次拒绝的时候就是让灵充满尽头的时候。那这个拒绝不是因为我清高，是因为顺服主在里面的感觉。好，第二个就是对付己。对付己就是什么？就是否认己啊。
阿
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次我听到我们一起配搭的弟兄们就说到他个人啊，因此在配搭中不谨慎，有一些的话不合适，他里面就很难过，很难过。主就鼓励他，你应该去道歉，去对付。感谢主，我们弟兄顺服了里面的感觉，流着泪啊，去挽回，去对付的时候，感谢主，他那个流泪挽回，去认罪，去挽回的时候，这就是对付己。你看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我们可能有很多买油的动作，但到底有没有真的买到油？好，有人说什么叫买油呢？诚心算不算买油啊？
是。
聚会算不算买油啊？
是。
你有诚心有聚会，但我接着要问你，在你身上有没有变化？有的人聚了几十年还是那个样子，有人每天好像也诚心，就像做功课一样，主的话在他里面不发生功效。就是你读主的话的时候，主的话感动你了，主的话摸你了，你有没有顺服？你有没有让他让因着这些话而服下来？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次的顺服啊，都是叫我们的己啊难受啊。每一次顺服都是需要出代价的，这个叫做买油。那你说，那我要不要诚心？要。你不要诚心的话，你连买油的机会都没有。就是诚心读主的话，主的话亮的时候，不要就亮了以后关起来。OK。Stop here， 停在这里了。没有啊，每一次亮的时候，主的话来摸着你的时候，你有没有让主的话继续在里面做工？有时候主的话就指着哪一个，摸到哪一个部分的时候，你有没有顺服？所以顺服就是什么？让神的灵能够从我的灵里扩展到我的魂里面，去摸我这个人。神在摸你的时候，你有没有顺服？有时候夫妻在吵架的时候，神在摸你的时候，你有没有顺服神啊？你不要在那里讲理由，主啊，求你感动他家，跟我先我认罪。没有啊，你每次喊主的时候，主就叫你先去认罪。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感谢主，否认己啊，否认己啊，这就是买油。我们有一个姊妹，多年前因着婚姻发生变故了，离婚了，搬到北头来。后来看到别人他得救了，看到别人一个家一个家在这边，他就很羡慕，很羡慕啊。最后啊，哎呀，有一天跟他谈说，你想不想复合啊？他说想啊。我说好，那你就要把你从前对先生对不起的地方，你要跟他道歉。你从前你有公主病啊。先生也稍微不顺心啊，你就要对付他，骂他， 夺命的连环扣，一天扣100多通，夺命连环扣。我说这些东西啊，你都需要对付啊，啊。他说啊，后来跟他的前夫见面的时候，在一个人声鼎沸的餐厅里面，就跟他认罪，跟他对付。哇，他先生就愣在那儿啊。我说太太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他怎么可能认罪对付？你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买油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懂吗？买油就是这么买油了，就让主一次一次在你身上能够通过，好，能够从你身上通过，那叫做买油啊！所以我们一面我们需要导读主的话，我们读主的话。后来那个弟兄啊，他的先生啊，在下个月隔月的时候，我们福音就会邀请他来，他就受浸了。那再一周啊，就决定搬家到北投了。啊，后来他不仅搬家，先生的爸爸，他爸爸是50岁才生他，老年得子，爸爸妈妈都得救了。他这个爸爸自从媳妇带着女儿带着孙女离开家以后，连哭了3个月啊，就只有这么一个孙女啊离开了，哭了3个月。一听到有机会可以跟孙女复合，媳妇儿子要复合，马上搬家，这个住了50年所住的地方就搬家搬过来，后来爸爸妈妈都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故事？这是买油的故事。我们要顺服主，每一次的顺服都让神的灵有机会能够扩展，慢慢慢慢你就发觉你的心思在改变了，你的想法改变了，跟主的想法慢慢趋于一致了，你的爱好也改变了，你的意志也改变了，就柔软了。感谢主，人在看到你的时候不一样了。我昨天接到一个从宜兰来的电话，搞得我有点啼笑皆非。他说，柯兄啊，上个月你来我们宜兰的时候，有个弟兄啊，20年前的时候见过你，他听你交通的时候啊，就觉得你啊霸气十足。我一听啊，主啊，啊，经过20年看到你的时候还是霸气，不过柔软很多，比较有弹性，给我一点安慰，哈哈，给我一点安慰啊。哎呀，我不要说啊，现在还是霸气十足，一点没有改变，那就糟糕。后面给我几句，哎，有弹性了，柔软很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需要求主怜悯。好，如果经过20年，我还是这样给人感觉，啊，当然说柯弟兄，你讲话中气十足，就我觉得比较好听点，霸气十足。这个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啊，神在慢慢慢慢一天天改变。如果人看到我们啊，20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那就糟糕了，
是，
就证明这20年来都没有买油啊，
对，
Amen，这神在我们上都没有制作，
对。
如果是这样，不要讲我们主来的那，到今天我们周遭的人感受不到。当我们昨天晨兴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去金门，他就处理他的事情，晨兴到最后我们要结束，都要准备讲再见，啊，亲爱的弟兄们，你们等一下，等一下。等我分享一点，还讲到他在金门啊，在那里啊，跟两个土地银行分行的行长在那边传福音，在那边说，哇，讲的眉飞色舞啊，啊，中午又打个电话说在银行碰到一个姊妹，来，柯弟兄，你跟他讲几句，他是我们的姊妹，你跟他讲几句，哇，我说你到底是去那边干嘛？传福音，你知道我们传福音也是买油哎。我看到那个弟兄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啊，真是被灵充满了。我想我们在一起诚心啊，彭弟兄啊，杨弟兄都知道，还有郑弟兄，真能感受到被灵充满。Amen。我们今天需要，我们去牧养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呦，我都没有。但是你一出去的时候，你发觉啊，你一顾到人的需要的时候，你的软弱就没有了，你就忘记你的软弱了，很自然的。当我们愿意去买油的时候，所以昨天晚上那个姊妹就问我，啊，她的操练表就问我，柯宝，你为什么一直有负担呢？一直有动力，一直是那么积极？她说这个我不太懂。我想今天早上我就告诉她，没有别的，就是买油。我还要提醒弟兄姊妹，连我们呢侍奉 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都不能让自己安逸啊，你要跟自己过不去啊。Amen。 将近六年前我们开始白天班的时候，你看这是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啊？曾经圣经当他买了自己去读就好了嘛，你干嘛要来个白天班？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弟兄配搭，哎呦，对我来讲周考，感谢主。每一次啊，特别走在路上，主啊，今天这个话好难讲哦，所以今天这段话真是解不开，这段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主啊，求你越过我的软弱，好，为了弟兄姊妹的需要，求你越过我的限制，你自己来成为我的发表。很特别的，这将近六年来我周周都在买油，感谢各位给我买油的机会。现在因着白天班啊，我们连我和蔡伟连请假的机会都没有了。疫情期间我们还要录音，还要供应，感谢主，是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啊？六年前我退休了，我服侍青少年，有个弟兄笑我啊，你是老爷子级的班长，还要带这些萝卜头这个老爷子级。感谢主，我要感谢这些青少年了，因着他们好，我操练什么叫做跟自己过不去。当自己过不去的时候，才有机会更多的油给我们。真的，请问家打开是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啊？每个主日要把家打开，是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儿童活力牌把家打开，小牌把家打开，是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弟兄姊妹，出代价来买油。当我们这样的否认己，爱主胜过一切，将基督因基督将万事看为损失，我们这样的出代价，感谢主，我们一天一天怎么样？我们不仅灯里有油，我们的器皿里也有油。当我们器皿里面被它充满的时候，慢慢慢慢你会发觉啊，心思、情感、意志都在变化。然后随着这个呢，你个人这个人的度量，你的信任也被提升的时候，你在神眼中就成为宝贝。阿们。今天我最后的目标就要说，你到底要过一个增值的人生，还是贬值的人生？随着外面的环境，其实我们不知不觉一天一天贬值。我想在座的很多年长弟兄姊妹懂得我说这样的事情，我们会很伤感啊。随着体力，随着记忆，随着各方面，我们其实一天天贬值。在座有些年轻人，你也不要高兴太早，你如果不注意的话，你也会慢慢一天天天天了贬值。但是我们今天在主里面，我们有一条路，借着我们这样的积极的向着主去。阿们。我们需要接受分赐，接受他加到我们里面，我们生命经过变化，我们再过一个真值的人生。阿们。到主来的时候取去一个就是我们。
阿们。
我们都愿意啊，求主怜悯我们，不要留在大灾难里面啊。你知道大灾难那是超自然的灾害啊，天上的星球啊那些啊都要陨落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超自然的灾害，那地震啊，七级八级以上的地震可能是常态。我们天天摇摇摇，天天都要喊，哦，主啊又来了，主啊又来了，主啊地震又来了。你天天喊主，不喊主都不行，过不了日子啊。不要讲五分钟，五分钟就一次地震，你不五分钟不祷告，今天祷告，今天连于主啊，求主免去让我们在三年半的大灾难。今天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还有机会，我觉得读这样的信息啊，提醒我们要警醒，我们千万要警醒，我们能够把握住机会，成为主眼中的珍宝，我们就要天天增值，天天买油。阿们。
我们今天在场的都有福了，柯弟兄把这个买油啊讲的是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他不是在理论的里面啊，是在非常的实际里面，而且在经历里面啊。感谢主。那我还是把一些啊有些点啊我们很快的看过去啊。那这边信息啊特别说到 主的来临就是巴路西亚，就是原文就是同在。那巴路西亚这个字啊，我们的观念里头都是好像是主来临嘛，就是主到我这里来，对不对？但是呢他不是，他是这边是说到主的同在，意思说巴路西亚的帕是说 beside， 就是说我本来比如我在讲台上今天呢我从讲台这边呢跑到丙奇的旁边去站到旁边跟他站得很近，是吧？那个是什么？是我站在他旁边，本来是有距离的，是吧？那今天我们神啊跟我们是有距离的，他把借着背提啊就把我们啊带到他的身边，带到他的宝座前，我们跟他那时候何等的亲近。所以圣经上很多说我们今天呢、对主是如隔的镜子观看呢、是模糊不清啊。对，因为我们没有见过他虽然爱他，虽然跟他谈很多恋爱但是还渴望着有一天呢、我们到主旁边去享受他的同在。这个是巴路西亚。但是这篇信息一开始告诉我们说巴路西亚是一段时间在三年办大灾难一开头的时候他就已经先把一些最宝贝的圣徒先提走了，对不对？这里面的提走的是有什么？有出土的果汁还有这个什么男孩子应该严格的讲是应该是男孩子在前面因为男孩子就是最刚强的那一部分在英文里头男孩子在圣经里头不是 boy 他是 man child， 他是说到这个 child 这孩子是 man 他是男的，对吧？意思说他是在圣徒中间他是刚强的，他是可以跟仇敌来征战的。那出熟的果子跟男孩子就不太一样，他是特别讲到说庄稼在收成的时候有一批庄稼是最早成熟的，就被割去了以后就到不是收在仓库里头，是收到这个种田的人的家里头去，意思说就是神的殿里头，是让神能够来享受，让神能够满足的所以我们都渴望都是能够在大灾难没有发生的时要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男孩子跟这个出熟的果子里头有份。那这里篇信息特别也提到说兆头是什么因为门徒们问他们问这个主耶稣的时候他就说你的来临和这个世代的终结有什么兆头？兆头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看到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东西一定会发生的。那这里头的第一个就说到是我们的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到居人之地。是所有的居人之地。所以你今天你不如放眼看真的是这近几百年是福音是厉害的传。几乎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几乎都福音都传到了。以前呢我们早年的时候说台湾的高山没有，你现在到山上去看看这个原住民的他很多都是基督徒你到中南半岛去看看，很多地方现在都有福音甚至连你想不到的什么印度的这种印度教的地方都有福音连苏联都有福音所以今天呢感谢主，有一般的非常爱主的人，他们实在是把这个国度的福音带到所有的居人之地。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征兆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主要回来了。那第二个就讲到说是我们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其实无花果树我们十二会所 院子里头也种了一棵啊。那每一年呢、啊，夏天呢、啊，偶尔它还会结几个果子哈、啊，只是 啊营养状况没有人施肥很好。那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啊，他讲一个故事给我听，他说他、啊、有一年呢、啊，他也是读圣经啊，读的就是很有味道，他就想我也要种一棵无花果树哈、啊，他就去啊到这个假日花市啊去买了一个花盆啊，这个无花果树，对，说第一年呢、啊，哇，这个叶子开得很茂盛哈、啊，结果、啊。他都到了秋天以后啊，就冬天了以后、啊、就是、啊、叶子慢慢就掉了。他说、啊、他很认真的浇水，可是啊树叶子就掉光，看着就不活了啊。但是啊他还是带着盼望，隔一段时间呢、啊、就浇一次，希望他能够活过来。结果啊到了二月份呢、啊、什么动静都没有，对吧、啊，他想哎呀这个树大概死掉，他就把它搬出去啊放在院子里头啊，随着、啊、风吹日晒雨淋嘛啊，要活的话就是神啊叫他活了。结果后面啊他在台北啊他来断断续续都有雨啊都有淋到。哎没想到到了、他说啊到了四月份的时候，有一天他发现哦竟然长叶子了。他吓得那还没死掉哎。啊就啊很快的到了死没有一个多月啊，整个叶子一吐出来以后啊全部啊就发嫩长叶了。那无花果树啊是一个很奇怪的齁、哦、它到冬天的时候是一个落叶的一个乔木、啊、但是啊它发嫩长叶的比别人慢一点齁、哦、但是啊你一看到它这个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夏天近了。这个夏天是指的啊千年国，就是以色列啊复兴的时候啊，好、啊、因为红花果是代表着以色列啊，所以说以色列的复国啊，刚才弟兄讲的说啊啊实在是亡国2500年的啊，应该是亡国500年都没有被同化的，在世界上历史上面，对不对？而且你可以看到以色列要复国的时候很为难呢、啊。啊、虽然二次大战要结束的时候大家都同情他、啊、那但是呢犹太人是最可怜的，被赶到世界各地，所以他们呢因为经过好多次的大屠杀、啊、最后啊一些啊都集中啊回到啊他们呢、啊、认为的这个圣地啊。但是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面，虽然这么多的以色列人，开头的时候他们只有 6% 的土地，非常小啊、那巴勒斯坦几乎啊都是阿拉伯人在住的那边，那结果在二次大战，因为他们的太有功劳了，所以啊联合国啊就开会啊，许多的世界的领袖就支持他们啊要成立啊这让犹太人跟阿拉伯人啊要分治啊，但是呢阿拉伯人啊通通反对这个方案。这个后来啊就引起啊在这个里面很多的内战啊，就是啊阿拉伯人跟犹太人之间的战争。最后这英国啊他本来是这个管辖的这个地，到最后算了我不管了我撤出来了。所以英国人啊撤出的那一天啊啊感谢主，这个犹太人啊就宣布建国独立。啊他一宣布建国独立啊，所有阿拉伯国人啊通通啊打死你们，要把你们要打干净清干净，要大屠杀啊！结果周围的所有的国家好、啊、通通动员来消灭这个犹太人。但是经过那一场建国战争之后，是吧，他们得到了50%的土地啊，他们呢、啊、从6%到50%啊，再经过六日战争呢、啊、他们又扩充到70%，到现在今天变成了92%的土地啊通通给他们拿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像不像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啊，在一个百般为难的环境里头，在神主宰的手里，他们竟然能够啊、哦、好像无中啊就是生有了。那主的话哦、没有不被应验的，但是我们长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看到这些征兆，我们里头啊要知道主要快回来了。那后面也讲到说啊，这个不法的啊、哦、今天是奥秘啊，在列国和人类群众社会中是不断的运行、哦、那只等到这个不法的这个意志啊、哦、他说他被应该是在周 二的啊，周几啊？周三，好，周三的，他说到，好，第二处经节就是因为那不法的奥秘已经发动，只等那现在的抑制者被除去。哦，意思是说今天那个不法它是老早就在人类的社会人群中发动。那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哦，不法是到处都是，对不对？你看我们这几年中间，像我们从小的时候对老师都是毕恭不敬毕敬的，现在的学生都是什么？都可以呛老师的，可以呛校长的，哦，家长都是可以骂，哦哦，这个是一个完全是一个颠倒的，哦，今天以前很多年前 你若是站在街头啊，你骂总统看看啊，你马上警备总部就把你带走了，对不对？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怎么人人都可以骂，哦，对啊，但是啊，当尤其是外面有更多的，好像比如说前几年我们看到这些啊，这个同性恋的问题，通通都是公开的，来宣传，好，许多的东西啊，好，这人和人之间呢，没有什么绝对的公义的问题，好，今天我跟那些这朋友，明天就是，啊，也许就翻了脸，好，这个是这个时代很可怕的情形。那我们要知道这些不法是老早就已经在开始发动，但是它一直没有办法整个扩散开来，是什么？有一个什么叫做抑制者把它压住的啊。但是有一天这个抑制啊拿掉的时候，就是，啊，整个底基督啊就完全的显露出来。这个在我们医学上面也是一样啊，在我们人体上其实有很多叫做致癌基因，在我们的基因上面染色体上就有这些可以引起癌症，但是我们另外有一些是啊，是抑制它的基因，哦，所以后来我们研究了有些人得癌症是因为什么？抑制它那个基因啊突变坏掉了，那这个什么致癌基因啊就发展了，癌症就长出来了，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在神的主宰底下有一个抑制的力量还在这边等候等候着，但是有一天，哦，这个敌基督的会完全的显露出来，哦，他就是这边讲这个意思。那另外呢他特别啊讲到说啊，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就先讲后边好了，哦，我们到了周四周五周六啊特别就讲到啊，我们呢，是这个是先讲到活着的人，啊，这边总共是，啊，有十个童女，啊，是指的他们打盹睡着了，那是指的是死了的。那大家要知道，在圣经里头啊，十二是代表着所有这个圣徒啊，全部的这个总数，它是一个表征，好，哦，那意思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圣徒啊，在主还没有回来之前呢，啊，好，哦，意思说到主回来的时候，差不多应该是啊，大部分的圣徒啊都睡了，我们都成了那十个睡了打盹着睡着的童女，那另外呢有两个是啊还活着的，好，哦，那是少数。啊，那就是我们在周四的时候讲到说，那些是在田里工作，哈，啊，田里男人呢，啊，在田里工作，女人呢，在这个屋子里推磨，哈，啊，那李弟兄特别讲到这些啊，种工在田里的工作，还有磨坊里头啊，在那边推磨。以前的那个古代的女人啊，他们为了生活啊、家计啊，是很辛苦的。那个磨子很大，哈，哦，上面那个磨石啊，有两根棒子，是吧？两个女的，一个往这边推，一个往这边推，大家，哈，哦，就把东西啊放在这里，一直磨出来，哈，哦。所以啊，这些都是很粗重的东西，啊，非常劳苦的。那今天不像我们什么东西都很容易，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啊，时代虽然越进步啊，我们的工作好像比以前啊工作的时间更多了，更劳苦了，好，所以啊，李弟兄特别讲到这边的时候，他说啊，啊， 你从圣经上的话就知道我们都得要辛苦的工作。
Amen.
你不要想要选择一些非常轻省的工作。这个若是我们若是为了要等主再来，我们什么都不做了，这是唱唱诗歌享受主，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光景。我们再说那个不是一个正常观念。所以李弟兄他在信息里头第27页的这一段第一段他就是说到，我们有堕落之人的性情，很容易为自己找借口说，不要花这么多时间在田里或在模仿，你若这样做就不会被提。他意思说，你若是想要偷懒的话，你连主两个里头取去一个，你都连资格都还没有。他意思说，我们的每一个人在地上，刚刚柯弟兄讲说，我们要尽本分。一个做父母的，不是做母亲的，你要尽本分。为了要养育儿女，你要早起，你要为他们预备食物，很多东西都得预备，这是我们基本的本分。那我们上班的呢，我们是应该要认真的工作。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被霸占。那当然他这里头也讲到，刚才柯弟兄也提到，在路加福音17章34节那里说补满了一句话，说当那一夜，那一夜就是主要把他们两个里头取去一个的时候，他说有两个人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个就是指的我们在地球上有的总是在白天嘛，另外一边是什么？在晚上。但是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都是两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说我们无论是你是住在哪里，主是非常公平的。那但是呢，我们在态度上必须要认真。
Amen.
而且是在这边呢是有预备。
Amen.
他这边特别讲，他说若就是在37页的地方我们今天早上晨兴读的他那边说到中间的第三段他说到主要像贼一样来到。
是。
对不对他说家主是指的信徒他说因为贼来到他是你若是不警醒的家主不警醒的防御房的话他就又把什么你的房子要挖透。这个房屋是指的说信徒在他基督徒的生活里所建立的行为和工作。那刚才早上我们在上面谈的时候，有弟兄讲说我们就是希望贼来偷我对不对？所以那我就把门打开嘛就不要防贼了嘛。这里头主在一个比喻里头是比喻两件事。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警醒。没有一个人是希望你家是遭小偷的。对不对？小偷要偷的话动作很快。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家里我母亲有一天这个是出去就是去在巷口去买一个酱油而已那我在门口玩。小偷就趁着这机会溜到我家，就我母亲三分钟之后回到家，他一看到屋子有人是吧，而且是什么翻箱倒柜的在那边倒，我母亲马上叫出来，有贼。这个小偷立刻老早就把后门门都开好的，就是掉头就跑掉了。你看贼是在你没有警醒的时候就突然就来到。那他讲说我们做家主的是吗，我们要警醒。意思说我们这样在地上在基督里头我们建立了许多的在生活和工作行为这个是不容易建立的。是吧，但是呢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当你正在生气在骂孩子的时候主来了。你说早不来晚不来，我一辈子都很努力你这时候来的时候那我就被留在地上但是主是要我们一辈子都要做一个警醒的，是要非常的警醒 在我们很多的大小事上，因为我们他说到那日子那时辰啊，没有人知道、啊、连上天使、啊、天上的使者也都不知道、啊、连子也不知道，就是唯独父知道这个时辰。所以说他意思是说我们每一天都得要很小心的、啊、要把我们所建立的要维持住、啊、不要让贼啊挖了一个地道，都已经把你家地基都挖光了、啊、来偷进来了、啊、那在另外一面呢，他是在讲到说对主来讲，主在圣经里头很多地方他自己比喻作他是贼、啊、贼不是啊，在这边是一个坏的称呼、啊、这里头他是说、啊、他要偷贵重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比喻啊我们先要了解。但是呢这个里头啊都是讲到说、啊、活着的人、啊啊、那我们提到这个十个童女啊，就指的说他们都打盹啊、睡着了，对不对？那这边讲的说打盹就是、啊、生病、啊、睡着了就是、啊、他们最后、啊、因病、啊、就死了，就是我们大部分人的情形、啊、今天所以我们很多年长的说哎呀，我这边痛那边痛，是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见主的时间慢慢到了。那但是呢童女啊，啊和我们再过两周、啊、到第四周的时候会讲到那个一个叫奴仆是相对的，
是、
哦、我们在基督徒在神面前呢、啊、有两个身份，我们是童女，我们也是奴仆。那童女是特别讲到我们生命的这一面，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做童女的，我们要为主而活、哦、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生命、哦、那奴仆的时候是说讲到他们的服侍奉和工作啊、在主面前的侍奉和工作，我们两周后还会再讲到这个比喻。那这边讲到特别讲到说我们的童女做童女的时候，我们就是什么，有一天就是要出去要迎接主的回来。因为圣经上你们到很多电线杆上面都有看到这个、一句话、啊、那个是阿摩斯啊那个书里头旧约里头一句话，他说啊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啊，其实我们都当预备好我们要去见神啊，但是呢我们见的这位神啊是什么，是新郎，哎呀是让我们呢最喜悦的啊，是最吸引人的。但是呢当我们要见他的时候，我们要什么，我们不仅是灯要亮啊，这个器皿里头还要有油啊。那这个但是我重点要放在另外一个点上，他这里头啊特别讲到说，刚刚弟兄特别叫我们说、啊、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买油啊，因为这个买油出代价是在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有它的时间性、啊、因为到周六的时候你读那个马太福音25章8节他说 第10节的时候他说他们出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就同他进去赴婚宴，门就关了、啊、今天呢你要知道买油啊是有时间性的，
是，
是吧？他们虽然到其余的童女啊，到后来啊，他们也买了油哈、啊。他们到主后来去找主的时候说：“主啊，主啊，啊，给我开门。”
是，
啊，但是主却回答他说：“我从啊，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意思是说我不称许你们，哈、啊。”因为你们在时间点里头啊，你们已经错掉了一个，错过一个叫做时代的奖赏、啊、在时间里头啊他给我们的一个赏赐、啊、那意思说今天呢我们要小心，我们呢随时都会碎掉。你说我还年轻，但是、啊、不一定、啊、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事情会突然的发生，我今天不是要咒诅你们，但是我只是提醒你们，是吧？谁都夸不了口，对不对？你说啊，我今天我是像这样的平均年龄啊，我们啊都可以活到80几岁，是啊，但不是每一个人。
对，
对，也许我走出去哈哈、啊，就遇到一个车祸，对不对？哈、啊，也许呢下个月我就生病了。对不对？这个东西啊没有人能够知道。那最可怕的就是什么，万一我死了那就事情糟糕了。 哦，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盖棺论定，意思说我们死了，我们再想买油啊不能买了，是吧？我们只有暂时安息到阴间里头，一直等候那个吹号的声音啊响的时候，第七号响的时候，我们从死里起来的时候，就到基督的审判台前，他要决定啊，我们的预备的油啊是不是够，这个是很现实的。也许很多人主到后来都说啊，我不称许你们，你们没有预备好，那你们不够资格到这个羔羊的婚宴里头，那我们就通通到这个千年国里头去哀哭切齿。那弟兄特别讲到这里的时候说啊，一千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啊，对啊，那早买晚买都要买，对不对？这边信息里头一直跟我们讲这个东西啊，他说今天不出代价，到复活之后还是要出，对不对？那所以啊，我们对今天这个买油啊，真的是需要认真的来看。那你这边就说有一句话，有的人就说，你看敬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我们和你们用，不如啊，你们到卖油的人那里，为自己买吧，他说你们不是说很爱我们吗？他说都是啊，对不对？那借给我一点嘛就好了嘛，对不对？对不对？像柯弟兄有很多嘛，对不对？对，我们跟柯弟兄很好的，很要好的，对不对？到最后就他怎么会这样子嘛，对，不够意思嘛，对不对？借我一点。但是你懂得这个油的意思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主观的经历，它是出代价的，要去对付很多事情，你自己不肯去对付，谁能帮你？今天没有人能够帮你，对不对？你需要今天要需要了结的，今天在很多的缠累里头，是吧？你自己要有感觉，我要出代价，我要跟这个世界要有割舍。今天呢，我们都走过，对，你不要说，哎呀，你们这些弟兄们，你们都特别啊，都是特别主拣选的，没有，主是给我们很多都是公平的机会，在各行各业的里面，主都是给了我们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趁着今世，但一旦我们呢断了气，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啊，我们需要每天都要认真的跑这个赛程。但愿呢，主回来的时候，无论我们是活着的或死了睡了的，我们都是能够得奖赏的那一班人。不要对自己啊，觉得无望，主还给我们时间。到这边特别讲到这个新郎迟延，今天我们看起来他老早就该来的，但是他一直在等候，给我们有机会。但愿我们都要趁着抓住每一天，我们看万事如粪土，为了要来赢得基督，也真的是把主摆在第一位，这样子来买油的时候，所以说我们每一个聚集是买油的机会，但是要买到油，在我们身上要有变化，我们在灵里头一个诚心完之后，里头真的是被圣灵充满，被喜乐充满，而且被很多的主的话点出来之后，我们就去对付他，这个才是买到油，愿主祝福我们。
主啊，我们把每一天的奉献给你，特别是将今天奉献给你，真是做个精明的童女。主啊，撇弃世界，更多的否认己，让你在我们身上能够流得通。主啊，你做我们的主，更多的满油，性命里要充满油。当你那日来的时候，我们要为你迎娶，要进入婚宴。赞美主 Amen。 那我们聚会就停到这边。 Amen。